弟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 很高兴在这个安息日的早晨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读我们神给我们的爱的情书。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Avinu Shabbat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里面，主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唯有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得胜，唯有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得着平安，唯有靠着你的话语我们得以在这个现今的世代站立得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求你再一次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在今天的信息里面，不管是讲的是听的，主我们都能够真真正正的明白天父的心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再一次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妥拉就是摩西五经，摩西所写的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所以每年犹太人都会通读妥拉一遍，在读完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个节日叫做 Simcha Torah， 欢庆妥拉节。然后呢，他们会再一次的开始从贝尔士创世纪开始来读。所以在公元300年前，当希腊人同化犹太人，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强迫他们要敬拜希腊的那些假神，而且要禁止犹太人过安息日。那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我们所谓的先知书，在我们每周读除了 Parasha 妥拉之外，我们还有一个 Haftarah，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Haftarah 它的来由是什么。最常见的一个解释在犹太人的中间，他们是这样说的，说在公元168年前，犹太人呢是在塞浦路斯安提阿士四的那个统治之下，那他们禁止这些犹太人读妥拉，法令呢就只限于妥拉摩西五经而已。因此就有一些犹太人的圣贤，他们就想出来改读先知书因为知道先知书并没有被禁止，那从先知书里面呢，他们可以看到神所说的很多的话。那所以当现在我们再回头再看这些妥拉 Parashai 跟那个 Haftarah， 其实呢在每周我们在读的时候他们的息息相关的。所以再一次呢，当他们可以在读妥拉的时候呢，他们就从 Haftarah 里面可以看到妥拉神的教导到目前为止，所以这个习俗仍然是存在的。那现在呢，他们不但利用妥拉跟 Haftarah 交叉来教导他们的孩子有关于犹太人的历史所以这就是 Haftarah 的一个来由。那从本周 Haftarah 我们来了解 Parashat 妥拉，让我们来对照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面临很多的事情赶散到世界各地去，好像他们在那个地方变成一个次等的公民人们一看见他们就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呢。我们来看这周的 Haftarah， 它是从以赛亚书第43章第21节一直到44章的第23节。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他是亚摩斯的儿子，他是一个王室中间的一个成员，他被掳到亚述去，然后在亚述的统治之下呢，他就对犹大国来发预言，先知来对他们来说预言所以在公元586年被掳到亚述的这个以赛亚最终被木锯锯成了两半。希伯来书11章37节说到，有的先知被石头打死，有的被锯锯死。我们知道当时马拿西王他就是把以赛亚把他放进一个枯树中间的一个洞里面，然后用木锯把他锯死。 那我们后来知道，当亚述开始没落了之后呢，被掳去的这些北国呢，后来这些以色列的犹太人呢，他们继续就往欧洲方向去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有到了欧洲啊，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到了西班牙，甚至从西班牙他们就移居到美国。那我们现在开始看见有很多的这个神的呼唤啊，他的百姓啊，回家吧，阿利亚回来，回到神赐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而且要他们回到妥拉，回到妥拉神的话语。这周的 Haftarah 总共呢，其实只有31节。那首先呢，神对以色列百姓的那个责备，其实他这个责备呢是事实。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四节陈述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得罪了神。那这个地方有写，第一个，你并没有求告我，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让他们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求告我们独一的真神。神是这样说，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就是说当你厌烦一个人的时候，你甚至不愿意跟他亲近，你跟他很远离啊。所以神说，你们并没有求告我，而且你们也厌烦我，你们并没有将你们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来尊敬我，我没有因公物使你们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们厌烦，你们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得饱足，到时我因你们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们的罪孽厌烦。这是前面三节神对以色列百姓说这些事实。然后神说，你们的始祖犯罪，你们的师父违背了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这31节中间，神对犹太人所说的陈述的这些事实，或许会有一些责备的意思。所以神后来有讲，我们在目前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像神在说一个好像父亲的那个气话。他说，我要入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但是神呢，除了这些之外，他所说的一些话还说的是正面的。当这些百姓在困苦中间，当他们听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心会得到很多的安慰，甚至愿意回转。好，所以神说，这个百姓是我为自己所创造，好述说我的美德。这里的述说就是宣告，就像当我们活出神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这世界的人宣告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好，他说，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了你的过犯，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神再一次的安慰那些百姓在那个被掳的这个过程中间甚至对他们说不要害怕。神在这里更赐下了他的祝福，他说，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没有听从，没有按照神的指示训诲来做，但神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真神。神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指示你们吗？我造就你们，我必不忘记你们。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当我们面临到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瘟疫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的读到以赛亚书，神也同样的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恐惧，不要害怕，因为这些其实在圣经早早就已经记载了。他说，我造就你，我必不忘记你。当神说他涂抹了以色列人的过犯，就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淹没，你要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 甚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向诸天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了这件事情，地的深处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所以不管我们所面临的境况如何，我们都知道我的口要来赞美我的神，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总是说，主，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坚固的磐石，你是我的避难所。那我们来看犹太人，其实在那当时他们失落了真正对献祭那个意思的一个认知。当他们到了被掳的时候周遭有这么多的假神，他们就开始学习当地的人对假神去膜拜，自我专注在这些假神的膜拜上面。就像我们所知道的，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通性，在伊甸园发生的时候，就是因为夏娃她太过于专注于自己，如果她可以吃那个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她就能够像神一样的能够明辨是非真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赛亚说，用手所造的偶像是会被焚烧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常常在想，在我的生命中间是否我们有一个偶像在我们的里面。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在不管是在中国或是在日本是在韩国，大家都在流行一个偶像风认为呢，我们就是去看偶像剧听我们的偶像唱歌。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甚至就是追求这些追求这些偶像剧，然后追求这些我们的偶像把他们当成好像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来取代了我们的神。其实有些时候当我们看多了，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反应会产生。所以这就是这一周当我们进入了利未记看看犹太人，因为他们没有献祭，没有按照神所说的如何的献祭，轻易的忘记了献祭的真正的一个目的，而且不仅为自己带来被掳的命运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但如同神在以赛亚书所说的，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了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像慈祥的老爸爸一样，他是守约施慈爱，他不轻易发怒一样，他苦口婆心的一再的派遣这些先知来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话。虽然犹大国犯了罪不再献祭，我们知道献祭他也不再跟神亲近，但神仍然是祝福他们的。所以先知他传达了神的爱，但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听进去了吗？好，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七到第八节，他是怎么说的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虽然在以赛亚书神对百姓说了这些话，但是我们在先知马拉基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因为神呼唤他们叫他们呼唤他们回来，呼唤他们回到献祭，或许他们听了一半，他们有献祭，但是他们的献祭并没有按照神所说的要用那些没有残疾的，而是他们将一些残疾的东西来献给我们的神，所以造成神的厌恶再一次的产生。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 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所要的，其实他要的是什么？是要我们有一个心啊，愿意将心归给他。我们愿意，好像我们对我们周遭的一样，我要把最好的给我最爱的人，而不是把那个不好的、残缺的给了我们的爱人。我记得我们每一次到耶路撒冷要为祷告殿去置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我喜欢比价，我喜欢杀价，但是呢，我每次跟牧师去的时候呢，他总是会说我们要买最好的。我说买那个妥拉卷不需要买这么大，买个小的不行，要买好的，要买最好的。说金灯台买个小小的放在台上就可以，不行，还要买个大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心，当你对神有那个心，你总是希望把最好的给他。最好的我们要放到祷告殿。当我们读完了以赛亚书这周的哈夫塔拉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所要我们的是什么。他要我们遵循他的话语。这周的妥拉 The Ikra 我们称为利未记。所以我们知道妥拉的每一卷书的第一个字是希伯来文呢，就称为那卷书的名字。所以这个地方说他呼叫摩西，谁呼叫摩西？是我们的天父。利未记呢，其实神借着这些律例典章讲得更加的清楚，他要的是要这些他的属于他的孩子更加的与他亲近，教导我们如何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周遭的人。当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回转，阿利亚回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就像浪子回头一样，我们的阿爸天父永远在他的那个门口等待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奔向他，更加的与他亲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利未记其实感觉上好像是一个仪式献祭的仪式，事实上呢，对我们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跟教导。在基督徒有很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利未记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献祭我们现在也没有圣殿，而且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我们也离耶路撒冷那么远，所以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不需要再去读利未记。但是呢，当我们再一次的慢慢的深入的读，我们就发现这本书是教导我们如何的亲近我们的天父，如何的我们将我们的心悔改回转。要如何回转？要如何悔改？如何回到妥拉，真正得到神的祝福跟他的应许？那么利未记对于我们来讲就相对非常的重要。那神真的要百姓献祭吗？常常有人说我们的神喜欢那个烧那个牛羊的那个香气，馨香之气。但是我们来看神如何对以色列百姓说话呢？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22节跟23节，这里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凡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要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所以神非常简单明了的就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他说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们要按着吩咐去做，就可以得福。所以我相信神已经将最大的福放在这里，只有一句话，就是你听从我的话，遵循我的话，照着去做，我就使你蒙福。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我们有看到撒母耳说的，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 剩余供养的脂油。那我们的神真的是喜欢这些献祭吗？他需要人把这些牛羊带到圣所给他吗？诗篇五十篇给了我们答案。他说，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羊的肉？我岂喝山羊的血？所以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合意，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所以如果在这些先知书上，或是这些先知书上神是如此的不喜悦献祭，那么立位祭又有什么重要呢？在何西阿书告诉我们六章六节，我喜爱良善，或者叫连续，我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认识神呢？何西阿书六章四节他教导我，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箴言书说，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如何能够认识神，就像我们如何能够认识你周遭的人，你要与他亲近，往前走一步。甚至在过去我们都知道，谈恋爱的时候写信写情书是为了让对方更加的知道我的思想，更加的知道我的心意，我的爱。一样的，神将他的情书放在这本书上，告诉你，这是我的情书，来靠近我，让我能够与你亲近，让你能够更加的知道我。但是我们人是有带罪的，我们如何能够亲近神呢？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六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要洗涤，要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要止住作恶。神既然在西乃山颁布了十诫，他将那个诫命刻在石板上，但是人没有办法遵行。所以耶利米我们知道三十一章说到，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与犹大家另立新约。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 Torah 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神说他要与我们重新更新那个约，以前写在石板上，现在要将它写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马上就可以行，因为那些都已经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很多的祝福从神的话语来。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但是若你们不听从，反倒悖逆，那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要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自我，我们谦卑，我们甘心顺服在那里。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又怎么说的呢？他说，律法，你知道律法就是妥拉，是我们训蒙的师父，他的目的是什么？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从很多的经文上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神真的是将，好像一个神真的就好像一个情人，或者是像一个爸爸一样，一而再再而三，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听我的话，当你们听我的话，顺从我的话去做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蒙福，你们就可以得得得得得得。所以我们的神是赐福的神， 啊，我们知道这周的妥拉是从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二十六节，他说的是什么？是五祭。我们都知道这五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那我们可以分啊，有流血或是没有流血，就分成血祭跟素祭。那除了素祭之外，另外的四个祭都有血，都是跟动物的献祭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意义来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有馨香祭，然后有赎罪祭。馨香祭就是奉献的人要心甘情愿，所以呢他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那赎罪祭呢，是因为你犯了罪，要借着神的慈爱，存着真实谦卑悔改的心，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心献上，然后祈求神他的一个赦免。当我们在进入利未记之前，我们来看献祭的制度是从利未记才开始的吗？首先我们谈到亚当，当然这是犹太拉比后来他们的一个延伸的一个解释。他说当亚当跟夏娃被神逐出伊甸园，第一次他们感受到日落，感受到日落后的那个黑暗，所以呢他们就逐了坛献祭。亚伯，我们知道当他将他的羊群中间投生的跟羊的脂油献给神的时候，神悦纳了他所献的祭。挪亚当他出方舟了以后，他为神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耶和华的坛前为燔祭。当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他出哈兰到世界，他就在摩利橡树那里他筑了一座坛。在罗德离开了之后，亚伯拉罕到了希伯伦的曼利橡树那里，他也筑了坛。记得当神呼叫亚伯拉罕，叫他带着他的最爱的儿子上到摩利亚山上去的时候，把他当作一个燔祭献给神。以撒在基拉尔挖井之后，他也筑坛献祭感谢我们的神。后来他到了别示巴，在那里筑坛，神就重申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预言。再看我们的始祖雅各，在苏哥，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把它起名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那我们可以看到当雅各他下埃及之前，他也到别示巴去献祭。摩西他在西乃山在颁布这个所有的献祭之前，他也筑坛。记得在跟以色列人在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得胜，摩西就筑了一座坛，把那个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得胜的旌旗。在我出埃及记第24章的时候也讲到，摩西将神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立了十二根柱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筑坛献祭其实不是从利未记开始，是从创世亚当那个时代就已经有。我们看一下在希伯来文这个祭献祭 Korban 这个字非常有意思，我来跟大家分享。后面这两个字叫 Ben， 你知道 Ben 就是儿子， Ben David 他的儿子大卫， Ben Yahuda， 还有前面这三个字合在一起叫 Korah， 就是靠近。所以你知道，从 Koben 这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因着他的儿子，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献上，当成祭物。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更加的靠近他。所以献祭，整个献祭的这个仪式，其实是神要将人更加的带进与他亲近。所以 Koben 这个字对我们来说是何等大的一个意义。在利未记第一章说到的是燔祭，这个燔祭呢是在圣所外面献上，这是第一个祭，它是完全的焚烧，所以呢在英文它叫 burn offering， 就是完全烧干烧尽，所以它叫做燔祭。我们知道在外院献燔祭的时候，那个火需要24小时的焚烧，不停的烧，象征着每天我们都要完全的献上自己，再一次的献上自己。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顺服，我们悔改，我们祷告，就好像馨香的祭物，我们要每天要献祭。希伯来文叫做 Ora， 献祭的祭牲是要没有残疾的，讲得很清楚，所以比照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要么你就是不献祭，要献祭你就是献残缺的，这个神都是不喜悦的。所以在这里神明明白白的说，献祭的祭牲是要完全没有残疾，你可以献公牛、公绵羊、公山羊、斑鸠，如果你贫穷的人，神怜悯，你可以献斑鸠，或者是雏鸽。那么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8-19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知道你们得赎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羔羊之血。所以我们的耶稣啊，他为我们现在钉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他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神的羔羊。所以呢，以弗所书同样的也说到，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五祭中间，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啊的影子，他为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五祭中间，我们来看燔祭，献祭的人要将祭牲带到会幕的门口，带到会幕的门口，献祭的人要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这个在马太福音26章第50节，当耶稣啊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犹大带着到科西马尼园来捉拿他的时候，在英文的版本上面讲，那个将手按在他的头上，就好像我们身边看的献祭者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人上前下手拉住耶稣，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但是在英文版本跟希伯来文版本都是说，那些人就上前来按手在耶稣的头上抓住他。献祭的人呢，必须要亲自宰杀这个祭牲，而不是经过祭司的手。那么祭司呢，要把祭牲的血洒在坛的周围，献祭者要剥去这个祭牲的皮，祭司要将祭牲切成块，然后祭司要用水将祭牲的脏腑跟腿洗干净，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罪就可以得赦免。然后祭司要将祭肉跟脏腑跟腿全部烧在坛上，全烧在坛上，这是一个自己完全甘心奉献给神的那个心。那你可以献牛羊跟斑鸠的，是按着你自己的力量甘心的献祭，是一个馨香的火祭。燔祭是所有耶稣啊的跟随者 每天都需要经历的属灵的一个崇拜跟一个献身。那你们有没有每天早晨将自己当作燔祭献给我们的神呢？就像燔祭一样，祭牲是要完全的烧祭，对，预表我们，当我们每天早晨，当我们每天献上燔祭的时候，预表我这个人已经烧透透，我的老我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表示我的全人全心是属于神的。透过燔祭，我来表明我完全的顺服，我全然遵照你的教导、训诲、指示，也就是你的妥拉，更表明我对你的那个渴望。我渴望你的话语，我渴望与你亲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甘心的祭，是馨香的活祭，而且是神所悦纳的。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献祭的人把这个祭物带到祭坛上面放上去开始燃烧，当然只有他一个人进到这个外院啊，大部分的会众呢都在外面，所以当他们看见那个烟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哇，欢呼，为什么？神悦纳他们的祭。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五祭中间，举凡跟动物的献祭，我们都可以看见都会有馨香之气。其实肉这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讲，或许当你走在路上，你闻到一股味道，烤肉的味道，你会觉得你很兴奋。所以你知道摩西在这里在形容这个馨香，他把人的那个感觉、人的那个嗅觉带进来，馨香的火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是一个类似神的话语，这就是好像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发出来的那个馨香的火祭，我们知道神你悦纳了。那第二章利未记的第二章，我们讲到的是素祭。素祭呢就是 Minha， 是在利未记所说的是将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祭司，就是清净，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来作为纪念的。我们可以知道，当你献上你的素祭的时候，祭司要用手抓这个细面粉，然后拌上油跟乳香，然后烧在坛上，是献给神馨香的火祭，所剩下的要归给亚伦跟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神火祭中间最至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祭其实在希伯来文中间它代表是一个礼物。那我们可以看，当细面跟油放在一起，其实我们常常会发现那个没有香味，所以为什么要加上乳香，让这个素祭呢更加有香味。看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个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物，那以色列人就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字礼物名号，就是他好像把素祭献给了摩押王伊基伦。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要预表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拉哈姆，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呢，素祭是在血祭之后会献，那献祭者要将面粉加一点油，带着这些面粉以及乳香到祭司的面前，祭司要取一把面粉以及全部的乳香，全部的乳香烧在坛上，而且要配盐而献， 剩下的如果没有馅的这些面粉要供祭司啊，公职的祭司啊，在会幕院子里面吃。但是若是祭司是为自己献素祭的时候，那么全部的面粉都要献上，不能食用。那我们也知道这边讲的献上的素祭，这个面粉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面不可缺与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安息日，当我们在吃这个安息日面包的时候，通常我们也会撒盐，这是不毁坏的意思。从民数记中18章19节我们可以看见这是永远的盐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的数记不是陈设饼，也不是安息日面包，它是单纯的是用细面加油跟乳香，它是不能有酵跟蜜的。所以我们再看诗篇141篇第2节大卫的诗，他是这么说的：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明哈。所以素祭啊，它也有规定，就是你在炉中烤的，你在铁熬上面或是煎盘煎盘上面所做的，这是素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逾越节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数算俄梅尔7749天就到了什么初熟节。所以第2章第14节有讲到，他说若是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扎了的新穗子，当作初熟之物的素祭，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就是素祭。那么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扎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上的火祭，这也是一个全心全意甘心所献上的祭。我们看到希伯来文明哈，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礼物，是一个甘心给的一个礼物。那么细面 sola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谷物，你把它磨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细啊，这个是一个谷粉啊，一定是麦粉啊，献出给神的那个出手的一定要是最好，这是一个甘心献的祭。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个燔祭，第二个素祭，都是要甘心所献的祭。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不能放蜜，为什么不能放酵，在圣经上面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蜜为什么，但是有很多的时候犹太人当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其实蜜呢是一个天然的甜味剂，但是最终呢它也会变酸发酵，或许不能放蜜是这个原因。那么酵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16章第12节中，它有耶稣要警告有关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然后他们知道耶稣啊并不是要告诉他们要防止那个面包中所使用的那个酵，而是耶稣要警告他们，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的教导，好像一个酵一样啊，会让人产生一些罪性来。那献素祭就好像我们把食物献给我们的神，进食祷告，我们就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啊。生命记第8章第3节我们都知道了，这也是当魔鬼试探耶稣啊，40天禁食之后，耶稣啊如何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lahem， 而是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些话在哪里？就在土拉里面。所以素祭其实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神他的信实，他的供应啊，也就提醒我们啊，我们跟神的约。那个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个约，那个永远不朽坏的约。所以通常在献祭的时候，他们会先献燔祭，然后再献素祭，就像大麻风的条例一样。在利未记14章第20节他讲到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这个大麻风的病 他就得到了洁净。第三章利未记第三章所讲到的是 Shalamim 平安记，所以当我们没有罪的时候，当我们更加的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按照神所说的去做的时候，我们没有罪的感觉，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心里非常的 Shalom 平安。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下周的妥拉利未记七章十一到十七节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当你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呢，是第一个你要感恩感谢神，然后还愿的祭。诗篇第五十六篇十二节说，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我要将 Shalamim 献给你。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这里教导我们献祭的人一样要把祭牲带到会幕的门口，然后献祭的人要把手，他不是只是轻轻的，而是用力的按在他的身上，献祭者要亲自的宰杀这个祭牲，然后一样祭司要把这个祭牲的血洒在坛的周围，然后取祭牲的脂油，包括腹脏和尾巴上面的，烧在坛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也有摇祭、举祭跟奠祭，而且通常呢它可以跟素祭或是饼一起享用。它按手在这个供物的头上，这个时候要做什么呢？就是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平安，我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的家人都健康，我感谢你因为你与我所立的约永不改变，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帮助者，你是我的避难所。好，那我们来看这边有一个讲到腰子，我们常常在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想到为什么要用腰，要把这个腰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现在呢，我们常常在讲我爱你，我们就是比着我的心，我的心爱你，我用我的心全心全力的爱你。甚至呢，我们在过这个情人节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一个心就是我爱你，那个用爱。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腰子，我们所说的圣帐其实卡雷佑在犹太人他们的习俗上面，他们是把这个卡雷佑预表代表，他们把卡雷佑类比于心，就是那个爱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第二十篇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这个字就是卡雷佑。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很有趣的是，英文把这个肺腑心肠翻译成思想，我想我的想法，但是真正的原文就是这个字卡雷佑。所以我们虽然翻译成腰子，而且它是复数的，因为我们知道我的腰子有两个，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跟肺腑心肠是同一个字。但是为什么还要谈到肝呢？我们再看以西结书第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说这个巴比伦王他摇签，原文说是剑，求问神像，就是他的假神，查看牺牲的肝。所以呢，当我们说要把这个心烧掉，就是把我全人，我的腰子，我的全人，我的心，我的爱烧在你的面前，同时我也要把象征我对这个假神的这个敬拜或是我使用的这个肝一起烧掉。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早晨起来不是先来亲近我们的神，我们可能先打开我们的网络，先看一下网络的新闻，甚至我们也是要看报纸。那在这一段时间，其实当我们打开网络看新闻，或是我们在读一些报纸的时候，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心跟思想，就好像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 在敬拜假神。事实上在网络上面，我们常常看见弟兄姐妹传来传去，有很多的消息其实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个呢？就像我们说的，在整本陀拉说，当你要做见证是需要有两个人。所以当我们看见当撒旦他用这个见证这样一个事件，他说出来好像他是一个见证人，但是经过我们的手，我们再转出去，其实我们是第二个见证人。所以要两个见证人就成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警醒，特别的小心，当我们在发这些网络新闻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做到是不是造就人的好话，而不是因为我发出了这个造成了更大的恐慌。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有很多人会跑到超级市场，所有的物资都非常充分的时候，却有人要去抢，可能是抢卫生纸，可能是会去抢一些日常的用品，造成一些人的恐慌。当从电视上面或是从网络上面，当我们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你也会觉得，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买？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添购？虽然我的家绝对足够，但是我在想，我是不是需要这样子？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让我非常心受感动。你就知道，当在旧金山这块地方，当它封城的时候，那就有很多人，他们买不到口罩。其实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前就买不到口罩，但是呢，在旧金山的政府提出来，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些口罩，是给我们的这些医疗人员使用的时候，我看见有很多的报道就出来，非常正面，就说有很多人，他们就把他们自己家里面有的所谓的口罩就拿到那里去。他说这是好几个月前或是什么时候我的亲人从哪里寄给我的。那我觉得我目前因为我们被隔离在家，所以呢我用不着，所以我把这个给真正需要的这些医疗的人。所以我看见有些时候有一些正面的好的消息，让大家让我们的心能够成为，我们也能够体会，能够安慰。那这个时间点上我前几天在跟大姐在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神让我们过安息日一样，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是在家里面，你不要出去你可以到自己的庭院外面走一走能够看一看。除此之外，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就是读经，读神的话，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而甚至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传给我们用诗篇91篇来祷告，我相信神一定会带我们突破这一切，他会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子民。我女儿这几天常常问我，妈妈你怕吗？你恐慌吗？那我就问她，那你呢？你怕吗？你会觉得恐慌吗？她说她的想法是这样子，我女儿是一个儿童事工的宣教师，她就告诉我，她说妈妈你知道吗？如果神在这个时候接我去，那就有两个原因，一个我在地上的事工做完了，第二个我要回到好的无比的家。但是如果没有，所有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我们阿爸天父的手中，所以我们有什么好恐慌的？我们都足够。所以有很多时候很多人在传消息给我，听说你们很严重，说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就是按照政府的规定，我就是在家里面，我更多的时间来亲近我们的神，我更多的时间早晨起来我来读他的话语，我来与他亲近，献上我的祭给我的神。所以呢，当我们献上平安祭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偶像，我也不需要依靠，我也不需要依靠这些我看不到的，甚至在网络上传的这些让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明天一样，因为我相信在耶稣里面我已经得着了平安。我们来看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 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有在的父，和平的君，小龙。所以我们已经有这个和平的君，这个小龙的沙小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真的如以赛亚书26:3所说的，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所以当我们专心全心全力艰辛的依靠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啊，他就赐给我们十分的神荣平安。但是除了平安之外，沙拉命这个字其实在罗马书12:18也有教导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跟众人和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当马太福音5:23，我们常在讲到，当你拿到祭坛上面献礼物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你去献上你的平安祭的时候，如果你想到有人得罪你，你要将你的祭物放下，去与他和好，去与他和好，然后回来再献你的平安祭。这就是圣经啊，妥拉的原则。我们有很大的盼望，我们不惧怕，我们有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说，我要召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这个祭物就是平安祭，与我立约的人。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很羡慕用平安祭与我们的神立约呢？那如何用平安祭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如何用平安祭献给我们的神呢？50篇14节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为平安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所以我们知道平安祭的两个做法，感谢还愿。50篇53节说，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所以圣经上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话语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与神能够用感谢与他立约，平安祭与他立约。所以呢，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啊，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我们的神，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不经意会讲一些从我们口中出来的话。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天走了很长的路，要去探访一个非常老的一个姐妹。他一进去这个老姐妹的家，也没有灯，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老姐妹就跟他讲说，我每天都坐在这里，我就感谢我的神，感谢我的神，就一直的感谢。他就是常常天天时刻用感谢为祭，用嘴唇的果子献给我们的神。好，所以在17节这边，在利未记第3:17这边说到，脂油跟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吃血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那个时候的异教啊，在迦南地区的异教，他们的是喝血。第二个，在利未记7:27讲清楚，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甚至在利未记17:11明明的说到，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在献祭的时候啊，血是不可以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平安祭是献祭的人，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跟可以跟旁边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是可以吃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祭都是为罪，我们可以知道甘心献上的祭，我们知道有燔祭、素祭、平安祭， 它的目的呢，就是要更加的来亲近我们的神。然后呢，当你献上这些祭的时候，当神悦纳，所以不管任何的境况，你是否能够每天每天献上你嘴唇感谢祭呢？弟兄姐妹，我与你们一起勉励我们，常常说一些造就人的好话，用感谢为祭献给我们的神，讨我们阿爸天父的喜悦。然后接下来呢，除了甘心献上的祭之外，还有一个强制为罪懊悔的祭，那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那这些呢，就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所说的，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是要献这种血祭，我们的罪才可以得着赦免。但这些都是误犯罪的献祭，如果你是有目的的犯罪，或者是你明知故犯，你明明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你还是去做，就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当我们知道妥拉的教导以后，若故意犯罪，那么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什么是罪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什么是罪？你为什么犯罪？在圣经里面的罪到底是什么？你看约翰一书三章第四节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非常清楚。所以犯罪的就是违背妥拉，妥拉所说的话，如果你没有去做，你就是犯罪。当你犯罪，你就要去献赎罪祭，是赎愆祭。当你违背妥拉，这就是罪。箴言第二十八章第九节说，转眼不听妥拉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所以当你不听从，那么妥拉所教导，当你祷告的时候，箴言书说的，你的祷告是为可憎。为什么要献赎罪祭呢？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我们知道当我们犯了罪，其实我们与神已经隔绝了，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你们的祷告他也不听。所以我们来看赎罪祭这个英文 Sin Offering， 但是在希伯来文它叫做 Hata。 这里的罪，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没有命中目标。我们常常讲我们的陀拉好像是一个标的，你要射中那个靶心，相信我们听过牧师讲过这样子。或者是说你走错，你的行为你走错了方向，你的行为就造成了跟神所教导的不一样，就犯了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利未记第四章第二节说，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误犯了一件，你就要献上赎罪祭。那这里有讲到几个情形，就是祭司，受膏的祭司犯罪，我们都知道祭司的职责，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要教导百姓，把妥拉的真知识教导这些百姓，让他们可以遵循。所以如果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面，你所教导的话是带领这些百姓反而不是更加的靠近神，而是没有命中目标，让他们陷在罪里面，就要为他自己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记住为什么要献公牛，犹太的拉比是这样说的，要让他们记住在金牛犊的事件上他们如何的得罪了神。所以这个祭司呢，要把公牛牵到会幕的门口，然后在耶和华 神的面前按手，我们说过这个按手绝对不是轻轻的，而是用力，是将我这个罪啊，不是这个寄生犯罪，而是将我的罪转移到这个寄生身上，所以要按手在这个牛的头上，然后把这个牛宰在耶和华的面前。那受膏的祭司呢，要取公牛的血，然后他要把指头在耶和华面前面对圣所幔子弹七次。我们都知道这个七次，七这个数字代表整个完全，又要把血洒在会幕里面，在耶和华香坛的四周。我们知道在会幕里面有一个香坛，然后要把所有的公牛的血倒在会幕的门口，燔祭坛的脚那里。所以就像披干祭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跟他的粪都要一起把它烧。他要把全公牛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所以在营外有一个洁净的地方，可以倒灰的地方，用火烧在柴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献赎罪祭的人，他必须要带着这个祭物出外院。你知道在外院的外面有非常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有长老在那里，有十二支派的人在那里，还有他自己的家人全会众。所以大家就可以看见这个犯罪的人带着这个祭牲在他们的面前，到了营外洁净的地方，倒灰的地方，在那里烧在那个柴上。所以一样的，以色列全会众他们犯罪，那么就要有长老在耶和华面前与祭司做同样的事。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这是误犯罪，这是误犯罪。所以当全会众误犯罪的时候，他们就要取公山羊。但是如果民中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误犯了罪，误犯了罪，他就要用母山羊来献。这个整个过程是一样的，当你献上这个，你带着这个祭物是要通过所有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到营外去把它烧。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赎罪，赎罪祭。那我们再看第五章，我们来到了赎愆祭。以这个字眼来看，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的想法，但是赎罪祭跟赎愆祭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赎愆祭的这个希伯来文 Ashem， 它的意思就是你背弃或是背信弃义的一种行为，就是你说谎对别人做错事情你要去更正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赎罪祭之后通常就会有赎愆祭。那你如何才能够知道赎罪祭跟赎愆祭呢？我们刚刚讲到赎罪祭就是在耶和华神所要你做的事上误犯了一件，就是说你的箭靶没有命中那个靶心，所以你就误犯了罪，这个是赎罪祭。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希伯来文他会讲 Ashem Ma'ah， 它是一个 Ashem Ma'ah 的祭。这个 Ma'ah 的意思呢就是偿还。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祭呢是需要偿还这个动作。所以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第十节，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他跟撒拉两个人，然后要撒拉说她是他的妹子的时候，亚比米勒他就对他说，他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子同起，把我们陷在罪里面。这个罪 Hashem， 把我们现在 Hashem 罪里面。所以接下来神指示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所交付他的物上面，或是交易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你的邻舍，或是你遗失捡了遗失的物，行了诡诈，你可能捡起来，然后你可能把钱拿走了，其余的丢掉，或是你说谎起誓，在这个事情上面误犯什么罪，他既犯了罪，就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他欺骗别人的，或是人给他的，或者是他捡到人家遗失的东西，他就必须要还给人家。那在利未记六章五节说，要如数归还，另外要加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交还给本主，而且一样要献赎千祭，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羊羔牵到耶和华的面前，给祭司作为赎千祭。他要承认所犯的罪，第一个要认罪，将那亏负人的如数偿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天国的原则，你要先跟人和好，偿还了你所亏欠，然后你才能够献祭。在新约有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撒该的故事，但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当撒该跟耶稣啊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不是百分之二十哦，不是五分之一。撒该说，我就还他四倍。耶稣啊怎么说呢？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是读妥拉，遵行妥拉的。耶稣啊为什么要为我们上十字架？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因着献祭我们进入了没有自我，烧尽了老我，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就成为一个圣洁。所以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你的话，你的妥拉就是真理，所以用真理可以使我们成圣。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教导我们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最主要的诫命，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当我读完了我的利未记，当我读完了五经，我按着神所教导我的，我把我的所有全给了神，我这个老我已经死了。耶稣啊为我们上十字架，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希腊思想跟希伯来思想是不一样的。你献上你的赎罪祭，在众人面前告诉别人我犯了罪，然后呢献上你的赎愆祭，当我亏欠人，我讹诈谁，我就偿还甚至多百分之二十五分之一还给那个 你亏欠你，你要悔改。我们说的到这个牵这只寄生到会幕门口，按手在他的身上，将自己的罪移转到这个寄生，不是寄生犯罪，你就要祷告，主啊，求你原谅我，我在这里，求你饶恕我。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文赎罪日之前，他们有一个时间做 teshuva， 做悔改，悔改。所以跟西亚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是要有行动的悔改。你要回转向着我们的神，是180度的回转向着神，而不是我只是思想上面的啊，主啊，我对不起你，主我求你饶恕我，而是180度行为的悔改，回头转向我们的神。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所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边有一个翻译的小字，他献本身为赎罪祭，所以在希伯来原文上面 Ashem， 所以耶稣啊为我们上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也替我们偿还了我们所有的债务 Ashem。耶稣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不但洗去了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也成为了赎愆祭，替我们偿还了这个我们所欠的罪债。在马太福音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仆人啊，他欠了他的主人1000万两，所以呢他就跟主人求情啊，我可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我来偿还你这个所有的债务。但是这个主人呢心里就柔软，就免了他这个1000万两这个债务。当这个仆人呢他转身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有一个欠他10两的，他怎么样，他就抓住他不放。然后这个人也一样的求他，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可以还你什么，不，他说什么，他就把他抓到监牢里面去。所以当这个主人知道，对他说什么，你这个恶仆。就像耶稣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献上赎愆祭，替我们偿还了这些罪债。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抓住我们的弟兄或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家人而不饶恕他们呢？我相信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献祭其实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外邦人所献的祭，他们是祭鬼神，不是祭神。那神要我们的祭真的是什么呢？诗篇51篇第17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所以当我们愿意将自己完全燃烧在祭坛上面，当成燔祭牲，我们更加的与我们的阿爸靠近。当我们谦卑自己，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我们的罪来献上我们的 teshuva 悔改的时候，神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并不轻看。所以在这个非常的时期，神特别的恩典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进入他的话语当中。何西阿书4章6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记你神的妥拉，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当我们更多的进入妥拉，如同神要我们的，当我们听了我们就去做，我们就去遵行，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人的生命里面就充满了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的酒果就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人从我们的身上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我们到底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很多的基督徒最喜欢的一节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是这样讲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的美德。如果你说你自己是祭司，而你却不明白献祭，那我要说立位祭是祭司的工具书。就像我们买一样东西回来总是有一个说明书，不是吗？那我们有个专业，一定有一个专业的工具书。所以如果你是君尊的祭司，你就要把立位祭 Vikra 里面的献祭它的意义跟它的做法真真正正的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真的知道该如何行，好讨神的喜悦。所以要知道我们祭司的责任是什么，教导那些有耳可听的人，教导他们如何明白神的妥拉，如何能够得着知识。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些以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至死亡。弟兄姐妹，勉励各位，我们既然有这个宝贝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他说你们只要遵行我的话语，我的妥拉，我就赐福给你们，这样大的一个凭证，是一个只要相信就必得着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何等大的福气。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慢慢的进入立位记。我相信当我们读完立位记，你就会说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妥拉、摩西五经，中间就是立位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勉励各位，我们一起走这条道，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因为你让我们真真正正的明白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在这个我们不明白、看不到明天的日子，主，但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不震动的国在我们的里面，你是我们的王。主，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主，我们按着你的话，你告诉我们的话，让我们得着知识，我们也就得着祝福，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主，我们手牵手，我们一个也不失落，因为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存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天父的心意。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代，求你更加的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在那里，知道你必然带领我们走一条平安的道路，赐福给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更多的因着献祭能够更加的亲近你，靠近你，得着你给我们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